开书啊。在没说证书之前呢，先给大家呀讲个小笑话。小笑话就是几句话的事儿。过去啊，听说有那么个山区，这个山区呢有哥四口，娶了姐四个，成为一家人了。但是他们过这日子不怎么舒服，因为这姐四个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动不动就瞪眼睛，动不动就打仗。这哥四个就叫这姐四个给挟住了。哥四个去那劳动力干活的，去受累去。姐四个在当家理财，拿丈夫也不当人，非打即骂。哎，这哥四个那是痛苦不堪呐、啊！哎呀，没事就发愁，长吁短叹。这四只母老虎，你这怎么办？这天，这哥四个在地里头干活，干着活啊，互相就谈。你说咱们今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新伤接着旧伤的。昨天晚上我顶灯顶了一晚上，那个说昨天呢，我老婆拿笤帚疙瘩把我屁股都打青了都，这日子简直没法过。正谈论的时候，这老大抬头往山路上一看，哎哎，看什么呢？是那哥仨这活也不干了，抬头一看呢。顺着山路来了一头毛驴，一个女人牵着这毛驴，一个小伙在驴上坐着。哥四个一看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多羡慕人家。你看人家这媳妇怎么娶来的，肯定是夫妻。老爷们骑着驴，媳妇在底下牵着驴，我们哥四个这罪得遭到哪辈子，怎么就赶不上人家，太羡慕了。他把活计放下，到了路边来，想问问是哪个村的，回去跟老婆讲一讲，向人家学习学习。哥四过来，哎呦，大嫂大嫂留步。那女的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站住了。啊，四位有事啊？大嫂，您是哪个村的？啊，我就翻过这山，山后村的。哦哦，您跟那位大哥是，我们是夫妻，他是我丈夫。你看看，人家山后的人怎么那么通情达理，跟我们山前的人不一样。哥四个过来，跟骑驴那小伙说：“大哥，真羡慕您，您娶了个好媳妇，那比我们这个命强老了。”小伙就问我。我比你们强什么？你看，您骑着驴，您媳妇儿牵着，您钟大爷呀，你跟我们能一样吗？我们太羡慕您了，您娶了个好媳妇儿。骑驴这小伙闻听，把嘴一咧，嗨，我不如你们，我娶了只母老虎啊！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就跟他犟了一句嘴，他拿锹把把我腿都打折了。这是拖着我上城里去接骨去了啊！这四位一听啊，他赶不上我们。小笑其实有这种事儿，不见得有。说书唱戏，讲金比骨，笑一笑少三少，愁一愁白了头。人生在世，活得要潇洒一些，心情要开朗一些。有利于身体健康，有好处。什么事儿都别钻牛角尖，不要心胸太狭窄，想方设法你就叫他乐。乐能够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有益健康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徐大侠，如不嫌弃，这本剑谱贫道也奉送。这乃是我们老李家五花剑的剑谱，您看着他帮助可小不了啊，是吗？徐良对宝剑没研究，一看人家不但赠剑，又给了一本剑谱，真是感恩不尽啊。 徐良拿过来翻了几页，一看上头画的图，建立知识怎么样使用的方法标的非常清楚。老徐再三谢过，把剑谱收藏好了。李世贤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。徐良带着蓝氏弟兄一直送到黑头山的山下，这才拱手告别。到了后文书，李世贤出头帮忙，帮着徐良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，这是后文咱不说了。徐良把他送走之后回到山寨，老徐一算计这日子我得赶紧起身了，再这么耽误下去回开封府非晚了不可。蓝氏双杰一听老师要走，把嘴撅多高，师傅那合着您就不能带我们走？徐良一乐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跟小孩子一样，信我都写了，我走以后你们赶紧把山寨收了摊儿，把喽啰兵遣散，你们二人就拉着我这封信赶奔开封府，咱们将来不见不散，几天就能见着，你们何必难过呢？
可也是，不过呢您这一走我们好像少了主心骨了似的，要那么的师傅咱就开封府见吧。
徐良下了山，这哥俩把老师送走了，回来召集全山楼兵集合，众宣布散伙，有家的奔家，有的投友，没地方去的就跟着，品行不端的就给他两钱把他遣散，然后放火烧了山寨，蓝氏弟兄赶奔开封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徐良离开这儿，甩开大叉急急赶路，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到家里。越着急啊还越出事儿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要没事儿也就没书了。老心因为抄近路走，既翻山越岭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见脚下有喊杀之声。徐良一愣，说这怎么有人打仗啊，听这声音人还少不了。徐良赶紧登上一块悬崖，居高临下手打凉棚仔细观看，由于树木交杂看不太清楚，影绰绰，就见官道上仗打的难解难分，两方面也能有一百人左右。因为那个声音不让高四千，所以徐良偶尔能听见有人吵啊，别让他吵了，你别让他吵了，一个不行留，徐良你想看见吗？这两伙争斗无疑问的，有一伙是好的，有一伙是坏的，也许是三大王在这劫道行凶，也许是分赃不均厮打斗殴，不管为什么吧，我遇上了不能不管，因为太高徐良又下不去，就得寻觅道路奔出事地点，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。等徐良顺着声音找到这地方，仗打完了，烟消雾散，望着山道和山坡里看，两旁烟雾散散散散，缺胳膊的断腿的开膛破肚的脑瓜搬家的趴着的仰着脸的，一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。
徐良皱着眉哈着腰仔细观察，他发现死的这些人都是官人，
因为呢穿着衣服他不一样，有几个穿着军装号坎儿，是宋朝的军兵。老心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抬头往两旁看看，一切都挺静，不知道对面那伙强人上哪儿去了。徐良就在死人堆里来回走了几趟，正这时候他听见离着这儿不远有人发出呻吟的声音，
哎呀
哟，还有带活气的啊！徐良顺声音就找，结果分开曹宠，在石拉子后面发现一个人。这人跟雪葫芦一样，腿上、身上都中了伤了。由于流血过多，跟那雪葫芦似的。这位靠着石拉子半躺半卧，手里还拎着把刀。徐良觉着这人有点眼熟，但是呢，这个狼狈相之下又认不出是谁来。老七紧走两步，蹲下身子：“哎，朋友，你是哪一位？你还能说话不？”这位听见有人说话，一激机灵，把脸上的血迹擦擦，把散乱的头发往后梳了梳，哎呀，你不是徐三将军吗？哎呀，徐三将军，扑在徐良怀里放声痛哭。一刹那之间，徐良认出来了，这人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六品带刀的校尉，姓江，叫江凡，人送混号花刀将，跟自己同在一个衙门共事。徐良更不明白了，怎么江凡跑到这儿来了？大概其中是有事儿了。老仙徐良赶紧把他抱住。我说老江，你不要难过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赶紧对我演讲。哎呀，徐凡将军，你要早来一步就出不了事儿，快快救大人，快快，晚去一会儿大人就活不了了。他这一句话把徐良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！你看他说这大人谁呀？徐良就认为是包大人。他心里纳闷，包大人不在开封府，跑到这深山野林来干什么来了？哎呀，也背不住奉了皇上的圣旨到哪办事去，在这遇上强盗了。徐良想着这，一再追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倒说清楚，哪一位大人？这江凡呐，费了万天劲，这才诉说了经过。徐良这才明白，什么原因呢？包大人呐，有个亲侄子叫包世荣，在去年进京赶考，高榜得中，得了榜眼。那文采特别高，皇上亲自接见，所以御笔亲批发放他为山西大同府的知府，当了四品皇堂。包世荣是个念书人，一跃而成为国家的命官。临上任以前，到开封府向叔叔包拯辞行，得听听叔叔有什么教诲。当然了，包大人告诉他为官怎么样清正，不准刮剪地皮等等等，教训半天。可后来呢，包大人也替侄子担心，因为他没有经验，恐怕有负盛望啊。就这样，包大人把开封府的两名半差官江凡、黄茂借给包世荣了，告诉他说，这两个人你带在身边，如果你要遇上为难招窄的事情，特别是遇上有人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他们俩可起保护作用，将来你有了经验，这两个人再回开封。包世荣是千恩万谢，还是叔叔想的周到，所以呢就把江凡、黄茂带在身边，去年就到大同府上任了。一年的光景，包世荣是官声甚好啊，跟他叔叔一样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把这地面治理的非常安静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达到了万民称颂。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了，仁宗大喜。现在呢，正好四川成都 布政使李大人故去了，开缺了，这个位子空着呢，所以皇上又加封包世荣升迁为四川布政使，比知府又提高了两级。包世荣奉旨之后走马上任，把大同府的事情做了交接，带着江帆黄帽家眷起身奔成都，就在这儿路过。这个地方属于蒲州管辖，尽是山，穿过这些呢直接够奔陕西，在陕西直接赶奔四川。您想想，这么大的官长，这一上任身边能少带人吗？全班人马一共是140余人，头前打着大旗，挑着官衔牌官衔灯，黄彩亭里供着圣旨，后面车是家眷，包世荣坐着八抬大轿，师爷卫队在两旁保护着。谁也没想到竟敢有贼拦路抢劫，结果就出现这个事儿了。方才从这山里边出了一伙人，这伙人能耐太大了，一听说是包大人在这路过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见人就杀，把妇女包大人全给裸到山上，把反抗者全部斩尽杀绝，东西也全抢走了。这个江凡呢，受包大人之托保护公子的，身负重任，他能不玩命吗？但是孤掌难鸣，屁股蛋子上让人扎了一宝剑，后背上让人砍了一刀，就这样江凡昏迷不醒。贼呢认为他死了，所以就没拿他当回事，抢完东西走了。结果江凡没死，缓醒过来，这一叫唤才巧遇徐良。他把这经过述说了一遍，徐良闻听脑筋就蹦起来了，我来问你，这帮责任在什么地方？我哪知道啊，反正就离这不远，你看见没，就从这树林出来的，大概就是眼前这座山上。这阵徐良看看天气，日头已经往西转了，一会儿天就得黑。徐良一盘算，大概这贼少不了啊，我不能太着急，我这阵嗷嗷一嗓子去了又不摸底，非吃亏不可。我受不受伤是小事，主要大人在人家手心攥着，家眷在人家手心呢。一旦三公子出了事情，我对不起包青天呢。这就是徐良比别人精细之处，尽管他心如火烧，还是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。他检查检查江凡的伤口，一瞅伤口不轻啊，那大口子都翻粉着，血还往外淌着。徐良一伸手在白布囊把最好的刀伤药拿出来了，像吃他们这碗饭离不开刀伤药，金疮铁扇散、止疼药、止血丹全都准备好了，给江凡上上，又让他吃了一点，把衣服撕开给他进行包扎。这一顿忙活，江凡还精神了，再三谢过徐良，老七一摆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？我三将军，你倒想个办法，是调兵啊还是怎么的，得把大人救出来，不然的话命可就保不住了。不要着急，如果他们有心杀包大人，10个都杀了，如果不杀，那么他也死不了，着急没有用。这么办，我去救大人，你在什么地方等我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您看在哪儿好。徐良一想，我先给他安排个地方，等把他扶着离开这出事地点，找了一片密林，这密林里头有10几座坟头，不知谁们家 还立了一桶大碑。徐良想这地方挺好，就让江凡呢坐在这大碑上头，在这等着。千叮咛万嘱托，你别离开这儿啊！我把人救出来，到这好来接你。江凡一再点头啊，好了，我就在这躺着吧。哎呀，安下江凡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说徐良一转身出了树林，直奔出事地点，看了看这些尸体，心里默默祷告：各位你们安息吧，我这就给你们报仇雪恨，等将来我办完事再给你们收尸。说话之间天就黑下来了，那仗着徐良有经验，左一趟右一趟搜遍了左右的两个山包，终于把贼窝子找着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贼窝子在密林之中，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古刹禅林。这座大庙始建于什么年代徐良不清楚，但是庙可不小啊。徐良到了近前打量棚一看，上头有块横匾，写的是莲花寺。徐良眼珠转了转了，一琢磨，莲花寺怎么这么耳熟啊。哎呦，想起来，想当初学艺的时候，我老师魏真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咱们现在当今练武术的分成五宗十三派81门，其中有一门就是莲花门，凡是莲花门的人都有莲花二字。你不管安观寺院或者是村庄镇店，你瞅着这个字样就是他们门户的。莲花门属于下五门，手段毒辣，手狠心黑，你是遇上他们这组人绝不能留情。所以徐良呢就牢牢地记住，今天一瞅这座大庙叫莲花寺，就想起老师的话来，难道说就是这伙贼干的？要这么也好，我一方面救大人，另一方面给武林之中除害。想着这，徐良是热血沸腾啊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拉筋大环刀飞身往里纵，他要宝刀贺群贼。